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是人人需要导师，由瑞东国牧师讲授，由我来为大家译讲。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带领这些门徒，他们本来是渔夫，还有一些没有受过很好训练的这些人，但是这一小群人却居然撼动了整个世界。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我们知道这是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他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行，每天让他们看到自己所言所行，这样在方方面面造就他们，使他们从自己的所传的真道，他们的生命品格方面得到造就。于是这些人就开始传扬福音，开始影响世界。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带领提摩太还有其他的这些年轻的教会领袖的一种模式。那么保罗带领提摩太是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他让提摩太与他一同同工，还在众人面前经常会推荐他。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书信当中经常会提到与兄弟提摩太，与兄弟提摩太。那这样的一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很快的成长。所以圣经中的牧养模式是这样的。我们在历史上我们也有很好的这样的牧养模式。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布道家或者是一个教会领袖叫做穆迪，他曾经建立了穆迪神学院。我们知道现在有华人学生也在穆迪神学院学习。他曾经向10万人以上的人传扬福音，建立了圣经学校，后来这个圣经学校变成了神学院，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穆迪之所以能够成功，也和他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自己的导师分不开的。在早期的时候，他有一位导师是他主日学的老师，叫做 Edward Kimball。 这个人在穆迪上主日学的时候就非常关心他。有一天他来到穆迪所在的殿中为他迫切的祷告，穆迪感到了一个陌生的人居然能够这样爱自己的灵魂，所以他从他身上学到了热爱人灵魂的功课。那接下来后来他到了芝加哥这个地方，在芝加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学会了经常，他很会赚钱，但是为了不让他被这些事为了不让他被这些社会的因素影响，有一位导师是 Mrs. Phillips， 这个人跟他有很深的影响，不仅为他提供住处，而且教他一同读经祷告，这样养成了他一个每天读经祷告的习惯。那后来穆迪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老师叫做Stilson， 他带领穆迪如何去研读圣经。正是借着这些导师的训练，使穆迪能够成为一位出色的导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导师在学生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导师的呼召，这些导师必须有成为一个有经验愿意去帮助那些年轻的后进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位 领袖。我们知道辅导或者是牧养辅导是一种非正式的知识传授的方式，他会把自己建立的这些知识、一些社会资本、一些心理知识、心理支持啊，传给这些需要学习的这些同学或者是一些门徒。这些方式适合于工作，适合于一些事业和一些某些专业方面的发展。那研究院也将这种方式运用到自己的训练模式当中，让他们与当地的牧者和支持者或者是导师建立起联系，这样他们就在以后的侍奉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种联系。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魏忠国牧师自己的例子，他曾经接受过安利奠基人 DeVos 先生的这样的辅导。 DeVos 先生给他很好的辅导，这使他以后能够运用这些经验建立自己的一些事工，特别是在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这个机构建立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牧养年轻的人的一个导师，他必须有清醒稳健的头脑，认识到自己文化处境当中的一些挑战，并且也寻找一些机会将自己的时间精力还有一些甚至是其他的资源投入到一些有潜质的这些教会领袖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领袖的培养当中。要作为一个导师，他必须成为一位鼓励者。在圣经当中，一位著名的导师就是巴拿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谈到，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他的原名叫约瑟，但是后来人们却直接给他改名字叫巴拿巴，因为他是善于鼓励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巴拿巴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劝慰者，也就是说愿意鼓励别人的人。这个特点就是导师必须在资源上愿意慷慨地去分享支持别人，他不仅要投入自己的时间，愿意花时间在这样一个忙碌的事业当中，我们时间往往是非常吝啬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来培养那些后进的人呢，或者是那些有潜质的将来成为教会领袖的人呢？不仅在时间上，那巴拿巴还会花自己的金钱来支持这些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读到巴拿巴将自己的田产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样给事工一个资金上的支持。同时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资源可以分享，就是自己的属灵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经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资源，通过这样的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激励。第三点，一位培养教会领袖的人必须成为一位人脉网络的建造者。他会发现机会，但是也会把这些机会介绍给那些年轻的后进的这些教会领袖。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中，保罗当时已经归信了，他想去见那些使徒，但是使徒因为害怕他过去的经历，所以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是基督的门徒了。这时候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并且领他去见使徒，把 把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如何归信，后来在大马士革又是如何侍奉主的过程向他们传讲，使他能够被这些使徒接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实际上起了一个人脉网络的建造者的角色。那一位成功的导师，一位成功的导师也需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他会以适当的方式来随时将这些后进的人推出来，公开的赞扬他们，给他们机会，积极的鼓励他们。而且他的心态也不怕这些后进者或者是这些年轻的人对他产生一些威胁，他将他们的成功看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主耶稣基督鼓励门徒的例子。我们知道门徒经常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主耶稣基督经常会鼓励他们，说他们心里虽然软弱，说他们虽然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仍然给他们有鼓励。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的例子，当时保罗刚刚信主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巴拿巴仍然愿意推荐他。后来那保罗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巴拿巴还是去找他，将他带到安提阿教会当中与他一同配搭。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的例子，保罗在一生当中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也不断的推动这些年轻人。他在自己的书信当中经常会提到与那些年轻的人一同写信的情形，说我与弟兄提摩太，我与弟兄提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他之所以提到这些人，乃是要向教会推荐这些人，让他们得到认同，能够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参与教会服事。第五点，这些教会的导师必须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侍奉资本是神的呼召，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资本，就是一些彼此之间的团队配搭。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就必须与自己的属灵伙伴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些成熟的那些优秀的人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服侍那些比较软弱的人，通过这样的配搭造就那些学习过程当中的学生，使他们不断的长进。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的例子，他在侍奉当中与自己的门徒朝夕相处，在复活之后他也来到这些门徒当中。我们知道这些门徒都是曾经离弃过他，但是他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而且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鼓励他们。在他升天之后，他赐下圣灵来与他们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是一种永远的长期的一种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巴拿巴的例子，巴拿巴在出使保罗的时候他接纳他，推荐他，然后多年以后他到大树去把保罗找回来。后来虽然他们之间有了一定的分歧，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两个人在自己侍奉的末期仍然和好了。另外这些做导师的 必须甘愿做绿叶，衬托这些鲜花，甘愿衰微。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施洗约翰的例子。施洗约翰当时在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已经是在犹太地，甚至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先知了。但是他给自己的门徒去介绍说，看哪，神的羔羊，而且反复的说到自己给主耶稣基督解鞋带也不配。所以他不断的向众人推荐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他服侍的一个重要的榜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巴拿巴的例子。巴拿巴虽然在保罗的侍奉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现，后来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外出传道的过程当中，保罗的名字后来排到了巴拿巴前面，说明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巴拿巴，但是巴拿巴仍然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仆人，不是武大郎开店，只能找那些比自己更矮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服侍，我们乃是寻找那些有潜质的人，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第七点，就是这些导师必须不害怕，坚持自己被神感动，出于正直的心，出于信心，认为正确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也会在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分歧。比方说保罗和巴拿巴就曾经出现过分歧，保罗和彼得也曾经因为和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出现一些分歧，但是保罗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也就是神给他的感动。这样啊，虽然当时产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后来却证明是对教会有益的。第八点，就是导师应该愿意将这些学生联系起来，让他们建立起一个人脉网络，这样帮助他们在将来的服侍当中彼此服侍，信息共享，使他们能够有效的服侍教会。同时这些导师也必须善于将这些学生与自己文化处境当中的人群、教会机构或者是一些机会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发现这些机会去服侍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种信仰，我们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当中有些文化是可以一直生生不息的传播下去的，这些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清楚，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在一些特殊的群体当中，比方说一些老年人、一些年轻人不同的文化当中、不同的收入族群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差异。这些做导师的应该随时提醒自己的学生注意一些根本的原则，也注意一些基本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建造神的教会。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